诸法等性本皆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念。于藏本来火主龙金宝，寂静无主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而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世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依趣的入中论。入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先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呢在宣讲论义。论义呢分了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有暂时地和究竟地两个科判，现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有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也是分了三个科判，宣讲七七地等五地，说现前地和说远行地等四地，现在在讲第二个现前地。宣讲现前地呢有真实的即为本品，现在在讲真实。真实呢有比如说人尽地体相，广说所尽空性和说诸地功德而皆为，现在呢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广说呢也分了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说具深意的空性，现在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传气，所讲之法，现在在讲所讲之法。这个呢也有以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有以理抉择法物，以理抉择人物，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三个问题，以理破自性生，是故以理成立为缘起生意，和认定如是一地观察之故，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二地中破思边生，如是破者访难，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就是说人间地体相，广说所就是不是人间地体相。那么这个呢历史略说如思边生，于地一地广说，好，如是成立一果结尾如今呢在广说破思边生，这个呢破自身、破他身、破共生和破无因生。如今呢在讲破他身，破他身呢有总破成许他身中和别破为实中，现在在讲别破为实。别破为实当中呢也有虚寂和彼破，现在在讲彼破。彼破当中呢以理破此和成立佛说为实的教义，现在在讲以理破此。这个呢也破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破此里外境心时有自性，和破成立他体有自性，现在的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要破依他起的自性，就是说是这个心识啊，它是生于有的本体。这个生于有的实体呢它是属于一种轮回法的因和这个涅槃法的因唯识中认为这个是实有的。那么中观中呢要打破这个实有的执着，所以说对他呢做观察，分了四个科判。首先呢是说明这样一种依他起自性有自性不合理，第二呢是就是唯识中实坏二谛，第三呢是了知无我觉得二谛为有龙树中，第四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说就是说承袭他起和说明念地不相同如今呢还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有这个略说也就是说通过问所立的方式来略破而说，第二是于皮广说第二个呢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对方安立，就是说是这个以他起有的正量是自证对这个问题进行遮破。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把这个破了之后呢没有正量法成立他起。那么第一个科判以上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比破故没有正量不能成立他起的自性。如今呢要观察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呢宋词当中就这样讲过，若既不生复无知，未有依他起之性，使女儿亦何害汝，由何为此不应有。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依他起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那么不可能存在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呢？若既不生复无知，那么若既不生复无知的意思就是说唯识中他认为这样一种依他起是有自性的，但是中观中呢通过生意的真理对于他起的本体做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有生的自信，而且呢不但没有这样一种生的自信，复无知，无知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能够安立人知的正量，就是说如果你要真实安立他起有的话必须要安立人知的正量就为什么有，有的根据是什么，那对方呢也没办法真实的安立这个以他起有的这个能力。那么如果既然没有生意无知的话，你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宣讲有依他起的自信，使女儿也应该有这个自信呢？那么为什么你单单安利依他起有自信，而不安利使女儿有自信呢？是不是使女儿曾经伤害过你，所以说你就是说这个使女儿没有自信呢？实际上这一个宋词观察的道理主要是通过根据相同 当然了，对于在对方的观点看起来的时候啊，从他的自尊的观点看起来的时候，十女儿和伊他起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层次上的法。伊他起是圣意有，十女儿名言地当中不存在。那么但是中观宗现在为什么要以十女儿来和他的伊他起同等平等的来这个宣讲呢？你放在一个层次上来宣讲，也就是说，如果伊他起有自信，十女儿就应该有自信；十女儿没有自信，伊他起就不应该自信。那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这个对比，就是说通过根据相同的因呢，破除了对方观点。那么具体的我们应该这样分析啊，若即不生复无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根据呢，那既通一他起之心，也通十女儿之心。不生复无知在这个一他起之心和十女儿的本体上面全部都是周边的，都具备。所以说既然根据上相同的话，那么就是十女儿和一他起之间就不应该有差别了。那么首先一个不生，不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他起有自信的话，那么一个有自信的法，一个实有的法，肯定是有一个升起的方式的。因为一他起它是一种啊，它是一种果，或者它是一种本体，对方来讲呢也是一种啊，就是说是通过其他的因缘而产生的法。为什么呢？一他起啊，这个他就是其他的因缘的意思，依靠其他的因缘才能够升起，这个就叫做一他起的自信。那所以对方呢也程序一个因缘法，也就是说呢，不净一他起是通过不清净啊，依靠了不清净的习气而产生的，而升起的。清净一他起呢，是以清净的习气啊，清净的种子为因而升起的。所以不管你是处在不净一他起，还是处于清净一他起，实际上呢，就是说就一他起的本体来讲，都是一他而起啊，都是因缘法。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如果这个法存在，而且这个法呢是实有的法的话，那么就要问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有法的因怎么升起的？升起的方式有四种。当然无因生对方是绝对不承认的。那么共生呢他也不承认共生，那么自生也不承认，他就是成取他生。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做了观察了啊，前面对他的他生的观点已经做了观察了。那么就是说自生也不成立有过失，他生呢也有很多过失，所以说一个实有的法找不到一个实有的生，这个方面你的这个本体啊根本无法安立实有。所以说像这样呢，因为我们就前面讲过了，然后如果是缘起生的话，那就完全安理如梦如幻无自信。但是呢，就是对方的这个依他起的自信，它不是一种所谓的，他不承认是一种梦幻一般的法，他不认为这个是无自信的法，他认为是实有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升起必须安理一种实有的升起，实有的升起的方式。但是呢，就是说不管自身也好，他身也好，都不生。然后呢，无知呢，就是说是没有了知他的正量。那么没有了知他的正量呢，前面我们的课本当中的思想已经做观察了。你的这个依他起通过比量能证知吗？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限量能证知吗？那么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比量不能证知，前面讲到力未成故所宣说此上未成非能力，那个颂词当中就讲到根本没有比量。而且我们在宣讲颂词的时候也有两个科判，一个是没有比量的根据和没有限量的根据。那么就是说是比量方面无法成立，那么限量呢啊，前面我们啊，就是前面这个课范当中，上堂课所讲的这个内容当中，作者作业作非一，这个方面也破掉它的这个限量的成立。所以说，如果你说你的这个本体有，要么就是限量可以了之，要么就是比量可以了之。但是呢，实际上限量和比量都是无法了之。那么如果再加上一个较量的话，较量也无法证知。那么前面也是讲过，诸佛未说有实法。那么一切诸佛都没有宣讲过有实法，所以说你的这样一个实有依他起啊，不管是限量、比量还是较量，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无法安立的。如果他要加个瑜伽限量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也是根本无法安立的。所以说，不管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依他起之心啊，无法了知它存在。也就是说，你说依他起之心存在，没有能够了知的根据。如果任何一个结论、任何一个立宗没有能够证成的根据，那就不算是一个真实的立宗了。那么这个就了知为什么他不生和不无知的这样一种原因呢？那么如果既然不知无生也不知的话，那么就你还要说有一他起自信，那就不合理了。如果这样的话，十女儿也应该有自信。为什么你就是说不宣讲不安立十女儿有自信呢？十女儿一何害辱这个中观宗给他宣讲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十女儿到底给你做过什么伤害？那就对他耿耿于怀或者怀恨在心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根据的相同的，你不把十女儿安立成一个有自信的法，这个完全不合理的。由何为此不应有？那么有什么原因为此这个词就是死女儿？那么说这个死女儿不应有呢？应该安立死女儿有，不应该不一旦就是不仅仅应该安立死女儿有，而且这个死女儿上面还要具备很多差别。 具备什么差别呢？比如说神女儿是离系的执行，神女儿是圣者境界所见啊，神女儿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啊，就是说圣智的对境啊，像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都应该安立在你的角度上，都应该安立的。那么实际上这几个条件呢，都是他安立这个依他起的时候安立的这个条件。比如说呢，对方说依他起他自信有啊，依他起是圣意有，依他起呢他是离系的啊，他是离开一些系论的。当然这个离开一些系论我们应该知道呢，中观中也说一些诸法离系，唯识中呢也说一些诸法离系。那么二者之间的差别到哪里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中观中的离系呢，他就说比如说讲依他起，中观中讲依他起的时候，他本性离系，本来就是无生的自信。那么就是唯识中讲离系的时候呢，二取是的啊系论，他就把这个二取安立成系论。那么他就说二取空，他自己的本体呢并不是空的，所以这个就是是自空和他空之间的一种差别。那么中观中的这个离系全是自空，那就是说他本体不管任何一个法，本体都是空性的。那唯识中说这个离系的时候呢，哦，他自己的本体绝对是圣意地，他不是系论。那么所谓的系论就是二取。当然我们在学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就联想到了如来藏的问题了。实际上我们讲如来藏的时候呢，我们说如来藏他的这个系论都是这个他法啊，也是他空。所以说我们说是觉得如来藏自性有的时候呢，如来藏实有恒常有的时候呢，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而且就某一个层面讲，好像如来藏和依他起来都是二取空啊，都是离系啊。就是说系论的认定到底是什么呢？如来藏的这个宗当中就是说系论认定啊，全都是一些这个不净的法，就是说是世俗轮回法，一些这个细论法、密论法，全都是称之为这个细论的，所以他自己的本性呢是完全不空的。那么就是依他起，就是按照这唯识中来讲，他的依他起似乎也是这样安立的。你看他的依他起是你有光明的本体，而且呢，这样一种依他起，他也是这个离二取的二取空，他自己不空，而上面的虚空。那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似乎有相同，但是他的这个差别完全不相同。为什么这个它的差别就是很大呢？就是因为这样一种依他起的自信啊，他的这个心识部分并没有真正的是清楚，而真正中观中他在程序或者说如来藏中啊，他在安立所谓的这个二取的时候，在安立系论的时候呢，一切八识和八识的对境都分在系论当中了。所以即便是就这个如来藏中的观点的观察的时候，二者都不一样。你看这个八识和八识的对境，这些都是如来藏中当中的系论，他是把这些离开的，这些二取他离开。而依他起呢，他不是这样的。依他起他这个八识啊，他就是心识的本体，他实际上不是细论，心识的本体不是细论。所以我们在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讲法上面有差别，但实际上意义上面的差别非常大。那么如果把这个中观中啊应成派的这个大空性和如来藏当中的大光明的两种抉择的方式合起来，那就非常圆满，很圆满。因为就是说中观中他在应成派他的抉择的细论呢，他所离开的细论也就是这些法，反正就是八识和八识的对境都安立成系论的。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中观中当中呢，它有一个就是说是所空的法，和然后呢有一个空性。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所空的法和空性容易搞混。那实际上就中观中的所空的法是什么呢？中观中所空的法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空性之外的，也就是实际上再讲一步了，就是如来藏它的课程。如来藏上面呢，就第三段法轮光明法轮，它的这个所有的课程就是中观中所有的一切所空的法，除了这个八识和八识的对境之外没有了。然后我们就刚讲的时候就是说，如来藏它的本性是光明的，如来藏的本性是光明，那么它的所空是什么呢？它空当中的它是什么啊？就是一切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细论法、密论法，这些都是。然后实际上中观中也是这样的，中观中在安立所空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从设法来自一切自治，我们都要觉得为空性。这个从设法来这些知识，这个就是所空。那么这种所空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所空实际上是观待凡夫来讲的话，就是说凡夫人相续当中的这些所谓的诸识八识啊，八识的对境，反正是心识的本体全是错乱的。只要你能够以心识来分别，全都是世俗地。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这个讲得很清楚啊，讲了很多很多。有的方面讲空性是圣意地，然后显现是世俗地。那么有些地方讲了啊，就是心的自性是世俗，离心的自性是圣意地。这个和如来藏中真正的这个密完全一致啊，真正一致的。所以这个方面要了知所空啊，中观中的所空就是一些法，全部都是心识。比如说从眼识的这个第八识，和从它的这个对境啊，它的对境啊，它就是说或者它的所依啊，它就是这些诸根也好，或者它的诸境也好，这些都是从设法来自一切智之间智啊，乃至于一切智之间的法，或就是从这个从它的这个眼识的对境和意识的对境。 有的时候比如我们讲的如来藏是一切智智的自性，我们一切智智的自性啊，这个都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意识，哎，我们在想这个如来藏是怎么样的，啊，一切智智是怎么样的，实际上这个都是已经变成六十和六十的对境了，这全都是世俗，都是新的境界。所以从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呢，这个中观中的所空，它就是这些一切的这些迷乱法。那么中观中的空性是什么？中观中的空性就是离开一切细论的，就是说远离细论这个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我们放在更多慧定的时候呢，这个恰恰就是个大光明等体，这个又是他空当中的光明，这个就是他空当中的如来藏。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中观中的空性刚好对到他的如来藏当中，那么中观中的这样一种所空的法恰恰是他的课程法，就是他的细论法啊，全都是。所以说二者之间完全都不相同的，就依他其为什么对唯识中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好像有地方相似，有地方不相似，原因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如果你了知了应成派的空性，尤其是把这个应成派的所空是什么，然后空完之后它的我们说结论也好，或者就是说最后你空掉之后，你的这个空性的本体能不能认证，你能不能认定这个空性的本体，如果这个空性的本体认证的时候还单单就是我们脑海当中的空性的话，这个绝对就是这个还是属于如来藏当中的课程。也就是换句话来讲，这个中观中当中的世俗地啊，仍然是中观中的世俗地，不是圣义地。真正的圣义地呢，就是离开心的自性，离系的自性，完全就是说离开一切的这样一种分别，一切无分别智慧。智慧我们说觉知无分别智，所以这种无分别智慧就是入根本慧定的这种明空无二的自性。这完全就是和这样一种三转法轮了义的观点、二转法轮了义的观点呢，就没有丝毫的差别了。方面我们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依他起和如来藏，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一些这个问题吧，有一些自分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以前虽然讲过，但是就再讲应该也是有一种进一步的收获，也可能有进一步的收获。那所以说我们就这个地方面给对方观察的时候呢，对方说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它是离系的，哎，圣者的智慧所造见的啊，等等等等，就讲了很多这样一种差别吧。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也是一样，那么十女儿也应该是离系的，十女儿也应该圣者智慧所造见啊，这个也是一种实有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的一他起啊，通过自身他身观察的时候不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比量限量观察的时候呢不知，十女儿呢通过自空他空通过这样一种自身他身观察的时候呢无生，通过这样一种比量限量的观察的时候也无找不到。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完全相同，你为什么说十女儿就不应该有，而一他起应该有呢？这个科判我们在归纳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没有它的这个根据的缘故啊，没有正能量的缘故，离他起不成立，离他起根本就不成立。实际上我们再讲的是你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离他起啊，就是中观中说穿了，你这个私有的离他起就和死女儿一样，死女儿的法二体当中不存在，死有的离他起二体当中都不存在，可以下一个这样一种结论，就可以下一个肯定的结论，根本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就说离他起的问题，如果安立如梦如幻世俗有那可以，那么如果你安立死有的离他起，那就对不起，那么在明眼地当中和私有一样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正量能够证成你这个私有地它其实有的啊。这个以上呢就讲了这个问题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讲就是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此唯识中四坏二谛宋师当中讲到，若死都无依他起，云何得有世俗因，如他有着实物故，世间建立皆破坏。那么这个宋词，一个宋词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到呢，若死都无依他起，因为前面他建立依他起的正量是自证，那么我们把他的自证彻底破完之后呢，他的依他起就无法建立了。那么我们在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唯识中还不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话，还会有四坏二谛的故事啊。唯识中有四坏二谛的故事，那唯识中他是大乘的教派，他也要分二谛，他也要通过二谛的方式来善巧建立他的观点，引导众生趋向一解脱的。但是呢，中观中给他发了一个很大的过失，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下去的话，要四坏二谛的。若死都无依他起，云何得有世俗因？实际上这两句呢，就是这两句当中实际上已经包括了这个科判的内容。若死都无依他起这句话呢，就是说唯识中四坏的圣义谛。云何得有世俗因呢？这句话主要是说明了唯识中四坏的世俗谛。那么怎么样呢？因为就是说唯识中他的圣义谛啊，实际上就是离开而取的，离开遍际的一他起之心。这个一他起之心二谛当中都存在的啊，这个是就是说二谛当中存在了一种这个圣义的本体的法，就是一他起。但是呢现在呢通过这样观察就是观点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一他起的这个量根本找不到，没有一个所谓在圣义当中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据。所以说呢通过前面的颂词我们就知道啊， 唯识中的一他起他已经没有了。如果他的这个他自中一他起的自信失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失坏了他自己安立的圣义地了，他自己就把这个自中一他起安立成圣义地。所以说如果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在圣义地的面前观察不堪忍的话，就说明你的圣义地啊已经没有了，你的圣义地的观点一他起根本不存在，这个就是他失坏圣义地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失坏世俗地。失坏世俗地是怎么样呢？因为啊，就是云何得有世俗地呢？谁是谁的世俗因啊？哪个是世俗因？就是说一他起是世俗的因。为什么一他起是世俗的因？对方讲得很清楚啊，他就是说一切的这个世俗法必须有一个所依啊，有一个实有法的所依，这种实有法的所依就是一他起之心。有了这样一种一他起之心作为所依，才可能存在一切的这样一种世间建立啊，通过不清净的习气的显现的这些法也好，或者说是遍计所知性的这样一种它的这个来源也好，它根本上都是从过去实有的一他起而安立的，啊，就前面我们再再重复过的唯识中的这个假必一实的原则，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安立了一他起才能够安立世俗，这个一他起就是世俗的因，但现在呢，一他起已经彻底失毁了，你的所依已经彻底失毁了，所以你的所依已经失毁之后，你的世俗地又如何安立呢？世俗地就失坏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一旦把一他起一打破，它的圣因地、它的世俗地完全失毁。就没法安立真正的一种这个二谛的观点了，如他有做实无故世间建立皆破坏，那么这个方面也可以是可以理解成一种进一步的宣假，如他呢就是犹如他就说是这个他中的这个唯识中啊，唯识中的论师由于执着一个实有事物的缘故啊，世间建立皆破坏了。那么他所执着的实有的事物是什么？就是一他起之心啊，就是由于这个他中的唯识师啊，唯识论师，他执着于一个实有的事物，实有的一他起的本体，就是因为执着这个的缘故呢，就是一切世间的建立，比如说一切行住坐啊，所有的法都要失坏。他就认为一切的行住坐啊，这些法都要依靠一个实有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就无法安立。就好像人啊，你必须要在站在这个坚实的地面上，这个坚实的地面就做一个所依了。那么如果就没有这个的话，大家都没办法生存。就是这样的，所以对方呢，就是唯识中他老是认为应该有一个实有法作为所依，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可以安立一切的世俗。但现在呢，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实有的依他起啊，已经没有了，你所执着的实有的事物已经被彻底打破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安立啊，你的世间建立完全破坏，没办法安立了。那么既然这样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那唯识中的观点很硬的，为什么很硬的呢？因为一切万法的这个行住坐卧等等，它必须要有一个实有的法才能安立，一些世俗的法必须要有实有法作为所依，否则的话就没有，比如说没有大地我们无法生存。但实际上按中观宗的意思来讲，你在明暗地中可以有一个这个大地和大地上面的一种这样一种法能以所依的关系，但这些都是无自性的。但唯识中他就认为呢，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世俗法，他说它的本体应该是实有才行。但中观宗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实有，不需要实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都是无实有的，无实有当中它有它的显现，无实有当中有它的这个作用，大地是无私有的，人也是无私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无私有的人依靠无私有的大地，在明眼地上如梦如幻，这个没有什么过失啊，没有过失的。所以说唯识中他主要是就是说他要安立世俗，要安立这一些法呢，他就安立一个就实有的观点。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安立呢？主要还是考虑到像前面我们所讲的，有些人有这种顾虑啊，有种顾虑，如果他一些的法没有一个实有的所依的话，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它到底依靠在哪个地方才能够真正的这个生长啊，才能够真正的去这个作为一种这个所依的方式来进行安立呢？有些人就会有这个疑惑，智慧不深的缘故就会这个。所以唯识中随顺这一类的所化呢，他就说安立一个一他起，安立一个阿赖耶识，说这个阿赖耶识一他起的就作为一切万法的所依了，一切的种子习气都依靠它，然后依靠它呢开始这个不断的这个显现。那从这个方面呢，主要是分出了二种之间的二者之间的这样的差别啊，二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唯识中要不然你就要承担这个四坏二谛的过失，要么必须要放弃他起实有的这种观点，这个方面也是没有办法真正去圆融的。那么下面呢是讲第三个科判就是说无物抉择二谛的只是龙树中应该了之呢，能够无物抉择二谛呢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众议。那么这个呢有真实和笔者应理的两个科判。首先呢是讲真实，真实呢就讲到出离龙猛论师道更无寂灭正方便。 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你处理龙猛论所安立的中道啊，现在再找不到一个能够让众生的心去向于寂灭的正方便呢，这个正方便就是正确的方法，你再也找不到能够去向寂灭的正确方式了，正确方法了。那么因为龙树菩萨呢，他就是通过这个圣者的智慧呢，他了知了一切万法的这个实相，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讲到的安，他已经这个发现了中道义。那么发现了中道义呢，就是离常离断呢，离有离无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中道义。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中道义呢，就是一种无实有啊，或者叫做无实有，或者叫现空无二、现空双运，或者叫做二谛双运，这些方面呢都是一种中道义。那么在龙树菩萨的这个思想当中啊，他的中义当中，确实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接受龙树菩萨的观点，这样学习的时候呢，就能够通过龙树菩萨的引导打破一切的实质，就是因为一切的这个痛苦啊，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业烦恼都是通过实质而引发的啊，比如说通过法执啊，通过这样一种人执，像这样就显现了这样一种这个人我执和法我执啊，显现了烦恼中所障，所以通过这方面就开始逐渐轮回了。那么龙树菩萨的观点就是说，打破一切，如果你内心当中的所有的法都是错误的，只要是心识的境界全都是错误的，所以龙树菩萨呢，他就跟随这个般若经的经要，般若经的要义啊，通过理证的方式给众生广大的抉择。我们就掌握了这个理证之后呢，就可以对啊色蕴，然后来自于识蕴，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耳朵啊等等，眼耳鼻舌身意所有的法进行系统观察，我们所执着的，我们认为一切存在的法，实际上在这个中观真理的观察下，全都是不自性，一个一个的破掉，把所有的系统都破掉。那么实际上把一切的系统破掉之后呢，我们的心就没有所缘，我们的心没有所缘之后呢，就会趋向于寂灭了。这个方面就是回归到了实相当中。实际上这个回归有的时候都是很勉强的一种说法啊，实际上是不需要回归的。本来呢，就是说一些众生他本来就是安住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就是发现不发现啊。如果你就是说通过智慧发现了现证的安住了，像这样就算是一种回归也可以吧，反正就是说以这现证证悟也行，回归也可以，就是这样的。那么一万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就本来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的，就安住。但是我们发现，不是以前有一个漫画书，我以前看过，就是两条鱼的对话，好像是放在哪个当中，放到禅宗的一种教义当中，当时看到很有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大鱼啊和小鱼啊，小鱼就问这个他的这个大鱼，他说海在哪里呢？他就说是这个大鱼说海就在你的这个周围，他说我怎么看不到呢？他就生活在这个里面，你本来就生活在大海当中，你就是大海一部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这样一种问题呢，也从某个角度来讲啊，就是还是说明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的，我们就会问实相在哪里呢？啊，到底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本性在哪里呢？啊，实际上我们就生活在本性当中，我们就生活在实相当中。那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啊，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实际上我们没有发现，并不是不存在。那么很多中观的思想，它是引导我们去发现的，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会认为这个实相在很远很远一个地方。那实际上通过学习这样般若啊，学习了中论中观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我们本来就是实相。我们没有离开过实相，我们的周围所有的东西都是实相，所以说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呢。但是这种发现呢，是不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叫实相呢？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叫实相，什么都不存在这个叫实相。你要知道，你要通过这样一种观察了知之后的身体定性，安住定解当中，就算安住在实相当中，这个离我们非常近，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是说能够得到解脱啊，或者能够很快的得到解脱的这个原因，也就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实相是在很远的地方，那就很困难。但是呢，就是说实相就在我们的这个，一方面就是说就在我们周围，一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心中。你的心如果了知了，你就安住实相了；你的心不了知，那就隔得很远啊。这个叫天涯咫尺，咫尺天涯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你要说远呢，也很远，反正呢就是你要说远，好像是三个无数觉之后你才找得到一个实相。但你说近了也近，哎，就是在你的内心当中，就在你起心动念的这个当中，没有离开过你的起心动念。你说这个近不近呢？我们说这个很近。那你说远不远呢？也很远。那么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了知的，就看我们悟不悟入。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看得太复杂太神秘了，实际上就是说这一切最平凡的东西啊，全都是实相啊，这一切都是实相，就是我们看能不能认知。如果能够认知，那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如果能够认知，就像很多大德一样，他就是很自在，他行住坐卧 都在修行。行住坐卧没有离开实相，为什么呢？他已经认识了，他已经悟达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何时不在修行呢？何时都在修行当中，就看我们能不能够去认知。当然就是说，说是这样讲啊，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抽时间打坐仍然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虽然这个观待于高层次来讲，这是一种啊，就是好像是一种有相的修持啊，一种有相的修持。但是我们如果在去入这个实相之前，没有通过这种有相的东西，那是无法去向无相的。不通过这样造作，是无法去入无造作的这个本性的。所以说，某种这样一种纪律，或者某种这样一种啊直相的方法，某种修行的方式，都是有必要的。我们这个讲这个问题的原因呢，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偏于两边了。也不要认为实相在很远的地方，也不要认为呢就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啊！我认识到实相，你看这个周围都是实相，这个只是一种很肤浅的认识而已。我们呢，如果还没有真正的悟达的时候，还没有去感受的时候呢，这个还是很远很远的，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实相。那这一方面就是说，在龙树菩萨的教育当中，要给我们讲的就是这样，般若波罗蜜多讲的都是这些，全都是这些。随着我们如果了知了这个精华的时候呢，了知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再不会觉得。啊，这个中论当中27品这个很枯燥，啊，一个理论一个理论观察很枯燥，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了知这个总的目标了知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哦，实际上我们是要通过这样的理证来打破我们的实质，趋向于它的这个空性的道理。怎么样空？为什么空？空的道理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的去接近它了。我们首先呢，对于这个实相来讲，我们是处在当中，但是最初的时候呢是无知，根本不了知。再者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进一步的时候会发生一种抵触的情绪，那么这种抵触的情绪来自于哪里呢？这个抵触的情绪来自于我执，来自于实执，他就会抵触。哎，这些方法是空性的，啊，就佛讲一些方法是空性的，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排斥。因为什么呢？这个我啊，他并不想毁灭。实际上，真正以前我们讲过啊，有些大德讲，真正的究竟的解脱是什么呢？究竟的成佛就代表着自我的彻底毁灭，自我的彻底毁灭那就是解脱。啊，就是如果我们乃至内心当中还保留一丝一毫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一种希望啊，这方面呢就没办法靠近真实解脱。所以说，真实的解脱绝对是来自于我执的彻底死亡。而就是我们刚开始没有了解这样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在学空性的时候，它总是会有一种这个抵触，不想学这个空性，或者就是觉得这个空性很恐怖啊，像这样都会有这样。那么再进一步学习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现象和就进一步学习的时候，我们会认同空性。哎，我们会认识这个空性，我们会认为这个空性确实是实相，我应该证悟它。但这个时候呢，就会认为就会把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现象和实相分成两截，好像觉得离开现象之外有一个实相，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绝对是错误的，没有离开现象的实相。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实相是个实有的东西，等待我们去证，等待我们去拿，这个也是一种错误的。所以说，就是像这样这种过程，慢慢都要去经过啊，都要去经过的。实际上就是说，学中论，它就能够引导我们怎么样去超越这些，啊，超越这些。像这样我们要学的时候，一方面要多学这样理论，一方面还是尽量去体验，啊，体验这样空性到底怎么样的，体验它这种本体实相到底怎么样的。像这样的话，就会真正的趋向于修行。否则的话，这样的修行也许还是落在口头上，或者就是根本还不愿意修行。像这样一种歧途啊，这样的问题都会出现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啊，真正的佛陀大慈大悲，佛陀出世宣讲的这个般若经啊，那是真正的恩德无量。再者的话，龙树菩萨开显了这个佛陀的教义啊，对我们来讲，对这个后学者来讲，对中观学者来讲，确实啊，这个价值是没办法比拟的。还有后传承上一代下来，月城顿师啊、净贤顿师啊，还有传承上是这样传下来的时候呢，都让我们能够了知所谓的这个实相的这样一种这个总相或者实相的这个意义，像能够了知的话，实际上都是非常接近于解脱道的。这个方面就是龙树菩萨他的一个寂灭的方便，寂灭的方便就是这个，寂灭的方便就是打破啊，寂灭的方便就是让我们放下执着。当我们把这个执着放下，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放下执着，我已经放下了，这个不是放下执着。真正放下执着不是这样一种很粗大的一种把什么东西啊放在地上一种执着，不是这样，它来自于内心，有的时候来自于内心当中很微细的一种实质，很微细的实质。所以说就是禅宗当中还对这些也是讲过嘛，一个大的一个禅宗就是说让弟子要放下啊，弟子一观察的时候我放下了放下了，他就是说最后他说我什么都不执着了啊，禅师说他上次说你放下吧，他说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我怎么还要放，那他上次那你就背着吧，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在那样讲的时候呢，很多都是趋向于直接趋向于波折的。这个实际上我们就是从这些啊，就是说从这些公案呢，就可以知道这个放下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我们粗大分辨间面前一种所谓放下的概念。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一种放下的概念是一种包袱啊，有这种所放的东西一种包袱。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能放所放的这个问题，或者乃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已经放下了，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执着。那么这个是要通过这样一种长时间的修行啊，和这样实相的去除之后才能够真正做得到的，而不是说我们喊几句口号就放下的，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还慢慢去做，慢慢去悟入。这个就龙树菩萨教给我们的正方便。那么初理龙树啊，龙猛论师道更无寂灭正方便。为什么初理龙猛论师道这么肯定说绝对没有寂灭正方便？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龙树菩萨的这个教义绝对是离邪性论的。那么如果你离开了这个中道，你离开了这样一种离气的这个本体，那就绝对是性论，不管怎么样都是性论。所以说这个地方才这么肯定说，如果你离开了龙树菩萨的这样一种中道义啊，绝对没有寂灭正方便。没有寂灭什么的正方便？没有寂灭细论的正方便，没有让我们的心寂灭下来趋向于真正空性实相的正方便，根本没有。所以说就为什么很多大的对这个空性对这个中观如此的重视，也就是这样的原因。这个实际上真正我慢慢学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种这个中观的意识，自空中观意识非常深深。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掌握，如果我们没有正确掌握龙树菩萨的意趣，那就像这个宋词所讲的一样，那就已经出离龙树菩萨的道了。龙树菩萨的这样中道啊，就是他的中义已经处理了。如果我们已经处理了龙树菩萨的这个中义，那就根本没有寂灭这方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掌握无自性的修法，那就跟这种修法就根本不是寂灭烦恼的这方面，根本不是寂灭分别性的这方面。我们要观察内心，我们要观察我们自己的相续到底有没有真正掌握了空性，对这个空性的这样兴趣啊，对这样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有多大的信心，这个方面也是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来做衡量的。啊，这个给我们指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个宋词当中就是讲，必须要依靠龙树菩萨的道才能够真正的去取。如果你出离了这个，根本没有寂灭这方面。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是绝对的，那、啊、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有可能出现那种情况，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有。三藏法人的这个意思和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就完全符合。刚才我们就是前面那一大段这个讲的那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龙树菩萨的空性，它的这种空就是离系的光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已经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离系的光明，全部是细论法，全都不是中道义，全都不是寂灭的正方便。这个一定要好好的了知啊，对空性应该还有一种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认知，发生一种兴趣。下面是要讲比之应理的。比之应理呢分了两个方面啊，两个科判。第一个呢，如果没有无谬的了知这个二谛的话，没办法获得解脱。第二个呢，如果没有了知啊这样一种这个二谛的话，没有办法啊，就是说是这个去除实相。就是这两个科判，首先是讲第一个没办法获得解脱。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到了啊，彼思世俗及真义，使此不能得解脱。那么就是说彼思世俗及真义是什么啊？真义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接着前面这个宋词的出离龙猛论师道跟我寂灭正方便。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你出离了龙树菩萨的这样中义的话，这个人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彼之啊，有鄙视的鄙。那么这样一种情况，这种人或者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态，如果已经远离了龙树菩萨的中道啊，远离了龙树菩萨给我们指出的世俗谛和圣义谛的道理的话，这个人我们的心或者这种宗派这种修行就已经失坏了世俗谛和真谛了啊。世俗谛啊，真谛当然就是圣义谛，我们知道第一义。那么如果已经失坏了这样一种这个二谛的话，不能得解脱啊，没办法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安立呢？因为世俗谛和真谛这二者的关系，我们叫了知二者的关系，实际上二者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但是呢一而二它就可以在一个当中分两个侧面。二而一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是显现上好像是世俗和真谛分两个，但是他们两个呢实际上是一个本体的啊，这个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关系。而且呢就是说我们要寻找真谛的时候呢，你不能够离开世俗谛之外去找一个什么真谛啊，不能够离开世俗谛外去找真谛。所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这样一种双运平等的，真正了知的空性才能够了知二谛，不了知空性不能够了知二谛。你不管是你偏于世俗谛也好，你偏于圣谛也好，也就是说你偏于显现，你偏于空性，都不是正道。 啊，这个洛夫人那些定界保证当中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任何一个人他如果对于世俗地和真圣义地没有好好了知啊，就失坏了这样二地利益呢，不能够获得解脱啊，就没办法真正的获得解脱了啊，因为必须要以世俗来通达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地，通过圣义地能够净灭烦恼而获得解脱的。所以如果不了知二地的真实关系的话，没办法获得解脱啊。在注释当中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小乘，一个是唯识宗。那么有唯小乘的例子呢，像小乘的例子它就是对于这个二地失毁了，所以说没办法获得解脱。那么比如说怎么样讲呢，在小乘的意思它的中义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认为无分微尘呢，无分刹那这个就是一种实有的法啊，这个就是实有的圣义地。那么在这个以这个微尘呢，无分微尘无分刹那逐渐累积可以显现粗大的世俗地，这个就是它二地的概念。但是呢，在真正的中观中的观察的时候，你的圣义地就是像这样的话，你安立就是说究竟义当中有无分微尘无分刹，这个已经失坏的圣义地了，这个不是真正的圣义地啊，这个不真正圣义地。你如果把这个安立成真圣义地，那么就是对于这个圣义地的问题没办法真正通达。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实有的无分微尘无分刹的上面安立属于一个粗大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无蕴这个是世俗地，这个也失坏的，这个也不是真正的世俗地。那么就是在于二者，他就是安立二地关系的时候呢，没有了知，尤其对圣义地的认定，对圣义地的认定他已经错误了，错误的缘故呢，就是已经失坏了世俗的圣义，就是因为已经失坏了这个二地的缘，不能得解脱。这个地方说的很肯定，不能得解脱。那不能得什么解脱呢？不能得究竟解脱。那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不是说，很多地方也讲过，二乘是可以获得解脱的嘛，可以从三界当中获得。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获解脱？这个地方不能获解脱，就是说不能获得究竟解脱。那么为什么是有这样的讲法呢？因为有一些这个小乘的修法，他认为获得阿罗汉是究竟解脱。但我们说你这样修行下去绝对得不到究竟解脱，就像我们在学习智慧品的时候通过和傲慢声闻和真实声闻两组辩论，尤其在后面对真实声闻辩论的时候，就讲到了这样一种根本不是真实解脱，心还没有灭虽然暂时灭了，但是还会像无想定一样重新又现起，说这哪是个真实解脱呢？这根本不是一个真实解脱。所以说像这样还有这样一种意还有受有受的缘故的，有这样一种非染物爱等等，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没办法获得究竟解脱，所以这个事情是暂时的解脱而已，不是究竟解脱。那么就是再换一个这个唯识宗呢，唯识宗也没办法获得真实解脱。这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看唯识宗它成立一他起还是生意有的，它虽然也安立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一他起具有十六种空性的意思，或者说离析二取空也是讲这个，但实际上他认为这样一种这个一他起本性存在，本性实有，这个就失坏了真正的圣义地这个圣义地就是换句话讲，这个真实的圣义地并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是真实圣义地的观点，因为根本经不起圣义地的观察。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安立这个二取或者安立其他这样一种辩解法的世俗地这个也失坏了。所以说如果你失坏了这个二地，也无法得到解脱。那么唯识宗求的解脱是什么呢？唯识宗所求的解脱就一切自治能够获得佛果能够获得佛果。我们就是说你这样修下去没办法获得佛果，没办法获得这样究竟的解脱。所以说在科判当中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了知没有无谬了知二地的观点，你根本无法了知二地。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对我们修行来讲呢，真正的去通达二地那是何其的重要，太重要了这些宗师当中讲这么清楚，是此不能得解脱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观察这个二地，我们对二地的这个概念到底了知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二地的概念非常深，确实很深的，慢慢要去体会它，才能够知道二地之间的真实关系，慢慢去寻找，那慢慢去抉择，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他的问题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指说这个对方如果没有了知二地不能得解脱的问题。下面就要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没有了知二地的话没办法去除实相。宗师当中讲到了，由明念地为方便，圣义地是方便生，不知分别此二地，由邪分别入歧途。那么前两句呢就是讲实际情况，那么后两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果没有了知二地的话，那么就会去入歧途，就是说没办法了知实相，实相和歧途呢绝对是不可能是相同的，你入了歧途就没办法了知实相，了知实相的时候绝对是远离歧途之后再获得的。那么由明念地为方便生，意是方便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觉得空性的时候呢必须要使用明念地，以这个明念地作为方便，然后呢就是以明念地抉择完之后呢产生的这个圣义地就是方便所生， 这就是一个方便方便生的关系，那么就方便和方便生的关系。所以说有名言地为方便生意地，方便不知分别之二地。如果没有了知名言地和生意地，不了知方便方便生的问题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邪分别入歧途啊，就通过邪分别会进入歧途当中。那么怎么样就名言地为方便生意地方便生呢？这个方便主要是一种这个修行的过程，在觉得见的时候，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名言地就是一个方便。就拿我们现在觉得空性来讲，我们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就是我们说在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我们在觉知空性的时候最容易犯那个毛病啊，就是把世俗把这个显现和空性分开。所谓的是个空性呢，就什么都没有，这个叫空啊，就是说是显现呢，就是说跟和空没关系的这个显现，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显啊，这个就是显。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说真正要了解空性，空性和世俗二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的，就是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方便方便生的关系。这个方便方便生实际上已经点出了这样一种觉知空性的要点了，就是说我们在觉知空性的时候绝对不能离开名言地去寻找一个生意啊，绝对不可能离开名言地去找生意。因为平时我们讲这个现空无二啊，现空双运，我们就是讲空性。那我们就是说平时讲了很多的，就是说你这个空性是谁的空性呢？啊，这个空性就是世俗的空性，这个空性就是显现本身的空性，而不是说这个空性是离开显现之外的个空性。如果是这样的，根本无法双运的，就是因为它这个显现法本身它是无自性离系的啊，它本来就是离系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要啊这个本来就是空性的，为什么看不到呢？啊，就是说这个是一种无明啊，是一种无明，我们要突破这种无明，就可以借以观察啊，借以理论来观察来了知来发现它。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觉得空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圆这些法觉证。在中观中当中，很多地方讲打比喻的时候啊，瓶子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柱子怎么怎么样，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借这个显现，我们就要了知瓶子的空性，我们就必须观察瓶子本身。我们要觉得瓶子本身在显现的当下它就是空性，显现的当下就无自性，那没有这样一种自性法可得。或者就说一切万法，或者色法也好，心法也好，五蕴也好，十二处十八界啊，或者乃至于就是说是缘起，乃至于四谛，乃至于一切菩萨的境界、佛的境界，全部都是这样抉择的啊，都是这样抉择。所以说我们就是最后了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名言地，我们在名言地上面抉择，我们通过名言地观察一些万法，就能够知道这一切万法正在活泼泼的显现的时候，绝对无自性的啊，一点自性都没有。不管是我们产生任何一个状态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样一种状态的这种信念，我们产生一些很强的信心啊，这个也是空的。我们产生一些很强的贪心，这个也是空的。反正不管什么法，全部都是无自性。哎，我们不会认为我产生的信心应该是实有的，或者产生的贪心应该是虚妄的，没有这样的，平等的，全都是平等性，都是平等的空性。这个方面我们就要借助这个名言地，因为我们就有的时候在执着的时候，我们就是对这个名言地来执着的，就是对名言地显现的法执着的。有时候对，有时候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执着，有的时候对外面的法执着，有的时候对名义啊等等。那实际上这些都是一种这个观察的机，空机。我们观察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有空性的。所以说，我们观察平空，观察住住与住空，观察五蕴五蕴与五蕴空。观察十二处，十二处与十二处空；观察一切法，一切法与一切法空。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是说，以名言地为方便生意，最后得到了这样一种空，这个叫生意地。这个生意地的见就叫做方便生。或者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以这样一种名言地为方便啊，生意地方便。那么最后呢，通过这样名言地观察修行的时候，啊，就能够得到方便生的这样生意地的证悟。或者我们通过单空这个名言地作为方便，修行的时候就得到真实证悟的这样一种生意地的方便生。这些方便呢，都是一种没办法离开名言地的。离不开名言地，所以说我们如果觉知的时候，如果现在我们在觉知还是把显现和空性打成两截的话，这个时候应该回头了。这个应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应该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啊，不应该这样观察下去。这样观察下去很难以就真正了解空性，还要绕回来，最后还要绕回来。现在我们要观察，就是说这个对法本身的一种观察。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讲的，不需要你去啊，就是说是对这个显现法本身怎么样，你了知它的本性。证悟空性的时候，最初的证悟空性就是证法的本性空，这个就是这个圣者在用境界，而凡夫人没有办法证悟，没有证悟这个本性空，这个就是名言地为方便啊，圣意地是方便生啊。这个方便就是讲的这个很多，如果我们了知的时候，很多这个教研呐、啊，很多公案呐、啊，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窍诀都可以对照啊，完全都可以对照的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名言地，我们不需要太恐怖这个名言地。我们不要把这个名言地认为一个非常一种染污的法啊，非常应该远离的法啊，不要这样。实际上你就面对它就可以了。 啊，面对这样一点的，反正他是无知心的，你就看你能不能认识他。你如果能够认识他，他对你无利无害，啊，只有在不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才对你就是说产生这样一种影响，啊，比如说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贪心，那么就是产生贪心的时候，每个凡夫人都有贪心，都会产生贪心。那有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啊，对于一个出家的比丘来讲啊，他就会认为啊，这个贪心就是产生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恶业的这个来源，所以说非常恐怖，很害怕。但是如果就是说在上一个层次的时候呢，在就是说空性的教育当中，在这些修行有素的人来讲，他会产生贪心，并不是说啊这些大德他没有贪心啊，我们是在讲凡夫，不是讲圣者。就是说这些凡夫修得很好的这个人，他一定会贪心。但是呢，就是说他生贪心的时候，他不一样，那处理的方法不一样，他不会啊，就是说是他的影响是为什么呢？他会产生相信当中有习气，他会产生，但产生之后呢，他会观察他的本性，他不会把他认为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去对待，因为很多东西呢，就是你越重视他，他就越有利，你不管他，他就没什么。而且但是这个不管他的话，就是说在有些瑜伽师来讲的时候，他就了解他的本性，按住他的本性，像这样的话，就我就不管你，我就按住你本性，他自己就是说是慢慢就消失，你不消失也可以，反正就是对我无利无害的。他就把他这个东西当成一种纯粹的现象，就是一种纯粹的现象，也不是好也不是坏的东西。那么实际上把这个贪心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有些瑜伽师他在修行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好的角色，同样对待的还是这样对待，我不把你看是一个什么好的东西，我不对你执着，你生气就生气，我不管你啊，你灭就灭掉，我也不管你。那么只有这样的时候呢，这些东西才不会对他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的负面影响，很多这些所谓的心念起心动念，全部都是来自于这样的执着。那么如果你了解到空性的时候，安住的时候，那就不会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在就是修行的时候，我们还是就是说了知啊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大的很自在啊，很自在的原因就是说这些现象它会遇到会显现，或者说他的相对当中会产生这样的烦恼，但是他有一种这样一种空性的体会，有一种空性的角色，所以他不会怎么样的，他不会把这个东西看成一个非常非常什么啊很重大的一个事情来对待，他就这样去观察，这样去安住，该做什么做什么，像这样的话，还是他的修行在不断不断在增长的，啊，很多大德在修行到这样层次的时候呢，他什么都在修，反正呢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说是固定的这样修行的方法时间，他都是平时都可以通过任何的境来练。啊，任何的对劲练自己的心，来增长自己的正悟的境界。这方面就是说空性的妙用。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些慢慢学习的时候，最后我们对空性啊，它这个认识，会从最初一个空荡荡的状态，会最后呢，会慢慢的对这个空性的认知啊，越来越深入，啊，它越来越正确啊。这个方面也是我们通过学习和通过这样一种啊修行啊等等啊，需要慢慢的达到这样一种这个阶段。这个方面就是讲边地和圣义地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个总结呢，不要把圣义地和空性看成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如果我们把空性看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它已经和空性的本意，而空性的本意已经脱离了，那么如果我们把世俗地看成一个非常坏的东西，也和它世俗地的本意已经脱离了。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地，它就是说是显现的时候呢，它本来的这个状态没有离开的这个叫圣义，所以说这个圣义地就是很平常的，那世俗地的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认为这个贤地啊，像这样都不是他的本性。那我们认为圣义地好，不是圣义地的本性；我们认为世俗地坏，也不是世俗地本性。这个都是我们错误认知了。对一个法，对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法，加入了我们的这个观点，加进了我们的观点。所以这个像这样，我们慢慢去观察，慢慢去体会这个问题。物质分别是二地。那么，如果我们对于明言地和圣义地的这个观点呢，已经就是或者说没有真正的了知。这个分别呢，就是没有善加的了别，没有善加的分别，这二谛之间的关系，二谛之间的本意的话，就会有邪分别的企图。那如果什么邪分别呢？我们可以举几类来讲。第一个呢，我们认为这个明言谛它是个实有的，那么我们认为明言谛是实有的，该抛弃的，这个就是一种邪分别。通过这个邪分别会入企图，因为什么呢？你对这个明言谛的本身的法，你对这个法本身没有了知，这本来就是一个企图。第二个企图呢，对这个圣义地的空啊，认为是一个实有的或者一个善妙的，或者就把这个圣义地的空和明言地的世俗分开，这个也是一种企图。或者认为世俗地和明言地啊，世俗地和圣义地，而且是双运的，就好像两个绳子搓在一起啊，像这样根本不是双运啊，这个不是他的这个双运，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企图。反正我们就是说，如果就不了知这样一种这个二谛啊，会产生很多的邪分别。当然，这个邪分别呢也有不同的层次啊。关在这个烦恼最重的，或者关在小乘，关在唯识啊，关在这些秩序派， 或者关在于我们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对空性的状态，这个有都有可能是邪分别的这个当中啊。所以这个邪分别呢，就是有很多层次。那么通过这个会入歧途，这个地方歧途主要是生命力啊，主要是生命力很高，就是说圆满的这样的生命力。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呢，在这个角度之下呢，像所以这样歧途也会分出的啊，方方面面的歧途，出出息息的歧途都会有。从这些方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这个慢慢观察，慢慢观察，慢慢走过来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发现这样一种这个二谛的这个教义非常深细，而且呢，如果不了知不知分别的二谛的话，我们修行也许在歧途当中越走越远，这个不好说的，啊，这个完这个确实不好说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历史上面呢，出现了很多这些论点？而且在修心的这个教育当中啊，这个修习高层次的教育当中，出现了很多这个窍诀，而且一大部分的窍诀啊，它是专门不讲其他的，它专门讲歧途，专门讲歧途，啊，无论尊者像中白宝证论呐、啊，啊，像这些如意宝证论呐、啊，法王如意宝所写的这些啊，披戴天师的恶魔这个论点呢、啊，还有就是说是直至心啊，直至这个啊，就是说是清净这个直顿要诀的注释啊，有个依靠这个。啊，依靠这个就是莲花大师的窍诀讲歧途的，这些方面为什么讲这么多歧途呢？实际上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啊，因为不了知二谛的这个问题啊，出现很多歧途。这个原因就这个就是说是出现歧途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已经入歧途，还修得很起劲，还觉得自己离解脱越来越近了。但实际上就是说已经离解脱到越来越背弃了，还不知道呢。所以说大的就是说也悲心涌发了，写了很多论点啊，让你离开这个歧途那个歧途。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正确的了知二谛的观点。了知二谛的观点的话，虽然没有真实的开始这个修行，实际上呢，在最初去入的时候它正确的话，后面就还是观的来讲还是比较顺利的。否则的话，如果不了知这些问题，修的时候或者根本不知道怎么修，或者修的时候入歧途不了知的这个情况会非常多。这个方面讲他的这个故事啊，所以说，如果你不了知二谛的话，你没办法去入实相。啊，是没办法去实相的。所以说，你这个名言地为方便，生意地是方便生，这个是趋向实相的方便，这是趋向实相的这个正道。那么，如果不知分别之二地的话，就会有邪分别而入歧途。那么下面啊，就说是这个讲另外一个科派。那么另外一个科派呢，主要是要讲第四个科派的。那第四个科派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这个依他起和世间名言地不相同，对吧？是要讲这个科派。那么这个科判当中呢，是如汝所记，依他事我不许有彼世俗，古故此等虽非有，我依世间说为有。那么这个之前呢，有一段就是说是提问啊，提问呢是这个唯识宗他的提问，他就是说前面中观中啊，你对唯识宗的观点呢已经毫不客气的加以了破斥了啊，没有留一点余地，把我们的依他起破完了。现在呢，我要不客气了，现在呢就是说我要破你的世俗地。现在为什么？因为就是以前你说你的依他起不存在，中观中说你的依他起不存在，依他起不存在的缘故呢啊，你都没有所依了，你一切的世俗显现法都撕毁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用这个正理的反过来观察你的世俗地。那么你的世俗地又怎么样呢？啊，你不是也显你承认这个三法大地啊，显现这个俱道果呢？那么是不是你的这样世俗地通过这样观察，这个也不成立，也是不是会撕坏这个世俗地了？所以他就说你还是不要破我了啊，就是说是这个，要不然你的这个世俗地也成问题。就大家都是这样下去就可以的啊，实际上就是说你也别破我，哎，我也不破你，否则你破我，你说我的世俗地安立不了啊，现在我观察你，你的世俱地也安立不了，所以这样下去两败俱伤啊。像这样的话，大家都是没办法安立了。所以现在的话，就如果你不破我的话，那么就是说我的依他起不破依他起，我也不观察你的世俗地了。他就觉得呢，用这个最后一招，他就觉得是不是这个可以挽回来这个问题呢？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问题啊，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许会。在抉择空观的时候也会想，那么我们的世俗地有没有这些问题，我们会不会撕坏世俗地？根本不可能撕坏世俗地，没有通过一个十六法作为它的所依。中观中的所有的世俗地全都是无自性，全都是幻化一样的本体，所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如汝所记他是我不许有彼世俗。那么就像你唯识中所记的啊，所忘记的这种依他系啊，依他事呢就是依他起的本体，它是一种实有的啊，或者说一种圣意有的这个法，它呢就作为属一而安立世俗法，我不需有彼世俗。实际上呢，在中观中根本不承认有这种世俗地，那么就是通过实有的一种本体安立的世俗地，根本不肯承认。就像前面我观察一样，圣意当中不要说名利当中没有，就像实有一样的法，你实有的一套去哪里找得到？没有什么，没有比量，没有限量啊，没有这样的较量，都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我根本不承认有这样一种世俗地。 那么就是说呢，既然没有这样的世俗，没有这样的世俗，那你的世俗地有什么安宁呢？中观宗后面两句，中观宗的观点：果故，此等虽非有，我于世间是未有。
嗯，
这果故呢，也就是必要的意思啊，或者就是为了得果，为了引导众生趋向于这样一种这个佛果，或者就是说为了让众生趋向于实相的这个必要的缘故呢，此等就是讲这个世俗啊。因为中观宗他在究竟智论当中讲的时候呢，啊，因此他主要是觉得无自性的。啊，主要觉得无自性，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对世俗外面的法呢，他是不是着重观察的？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圣义当中呢，二谛都不存在，没有二谛，所以说呢，就此等虽非有，虽然没有这样一种世俗谛，但是呢，果故啊，有这样一种必要的缘故呢，要引导众生趋向于实相，或就是说，对于中观自重的修行的人讲呢，他有一个由明安谛为方便圣义谛的方便身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所以说呢，虽然这些法呢在这个圣义当中根本不存在，我于世间所有，云深菩萨说我还是依靠世间，我就是说依靠世间而所有，不是说我自己承认有，而是依靠世间所有。所以要依靠世间所有的话，就是说它是这些万法的缘起，中观宗它也不会就是说是妄破一缘起，这一切的完就是说中观宗论师也好，或者说一般的世间人也好，反正这些共同显现的无幻六根所显现的这些花花绿绿的法，或者形形色色的法，可以承认，没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啊，没什么不承认。而且就是说，为了引导，尤其是这些大论师，为了引导众生趋向于这个圣义地，趋向于世间修法，他依靠世间呢，因为众生面前就有这些法，你说这个没有，那就非常恐怖，没办法，就是说真正觉知。他说依靠世间，为了让他们趋向解脱缘故，我还是说有，还是引用了这个《三句易经》当中啊，用的这些语言，就是说世间说有者，我亦说有；世间说无者，我亦说无。就是说你只要世间说有的我就可以说有，世间说没有的我就说没有，像这样的话，这个我世间和我争，我不和世间争，就是说世间上的人和佛争，就是说你佛你讲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佛说世间上给我争，但是我从来不和世间争，你们说的这个东西只要是符合于这样一种世俗理，我都承认，那没有哪个不承认的，没哪个不承认。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它是一个引导众生趋向于解脱的方便。而且这个地方很关键一点是什么呢？虽非有，我以世间说为有，我依靠世间，我依靠的就是说依靠世间，我随顺世间说为安利为有，就让他们去向一些，让他们了知一切的世间法到底是什么本性，到底是怎么样实有呢非实有的本性。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回到科判，回到科判呢，就是说依他起和明烟地世间面地根本不一样，完不一样。我们就中观中所安利的是个世间明烟地，它都是依靠世间观待而有的，而你的这个依他起呢，是以圣义理论观察之后而成立的。这个二者之间，一个是圣理论观察得到的结果，一个是无幻六根得到的结果，所以一个就是安理成如梦如幻的假立的，一个就是实有的。所以我中观中永远不会承认通过圣理论观察安理的一他起，但是呢，在这个众生面前的这个如梦如幻的世俗地，我可以安理，啊，我可以安理，而且这个是一种殊胜方便无自性的这个面地是完全可以安理的，啊，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二者之间的差别呢，就是做了这个分析的，今天讲的这个地方。